把个本啊，这个本定义是什么？个人的宝贝是什么？人生丰不丰盛？那个丰盛的定义是什么？丰盛的定义是什么？所以圣经上也讲得很清楚啊。那渴慕这个公义的人哈、啊，有福了。渴慕公义的人有福了。那渴慕，我们看一个人哈、啊，你他究竟这个人的程度怎么样，价值怎么样啊？你看他渴慕什么东西？他渴慕那个名位啊，那种穷凶恶极的样子啊，你就晓得他什么调调，你晓得吧？看到钱就那么大啊，那你看你就晓得。所以你看人渴慕什么东西啊，你就会晓得他是哪一等的人，可以看得出来啊。所以人生丰不丰盛，这个定义怎么下？定义怎么下？那么我们一般的人下这个丰不丰盛，都是说你看我有博士学位啊，我的孩子也都是几个博士或者事业有成啊，你看我现在家产也是多少啊，房子大呀，车子大呀，啊，人家很尊敬我啊，这最了不起，他认为这是最丰盛，对不对？一定是这样啊。可是你这种的丰盛呢，有一天会怎么样呢？有一天就倒下去了。倒下去以后呢，这所有的东西会不会是你的呢？不是啊。所以我们曾经在这边好像也举过这样的例子啊，各位可能也听过的。我就说有一百万的例子啊，这个一百万呢、啊、用阿拉伯字写怎么写啊？阿拉伯字怎么写啊？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七位数，对不对？七位数前面一个一，后面六个零，对不对？六个零啊，这个老兄很厉害啊，他做房地产啊，给他大捞了一票啊，好很好，几年下来啊，后面他的财产又多一个零，变多少？一千万呢、啊、我的天哪，一千万跟一百万差多少倍啊？美金哎，又多一个零啊、哦、这个零看上越看越美，就是最后那个零，你知道了吧？嘿啊、哦、他又做股票，又给他押宝，弄得很对啊，真是有眼光啊，他的财产啊又多了一个零，变多少？变一亿啊。后面那个圈呢、啊、这是越看越美，你晓得吧？啊，后来有一天呢、啊、中风啊，倒下来中风，哦，那么多钱他也不能享受啊，也不能动啊，没有了。所以那些财富啊对他都没有意义了。这样例子很多啊，像我们在台湾，我们很敬爱的申运璇院长，对不对？做行政院长还做得不错啊，都能砰一下子，哈哈，脑中风，血管堵塞在脑子里面，脑开刀，结果还好，还把命捡回来，现在还能动作，一天呢就轮椅啊，不能动了。你不能再做行政院长了，倒不是行政院那个官位啊，你在那个位置你可以造福人民，做很多的事情啊。健康一没有了呢，就完了，对不对？没有了。我们讲中国大陆邓小平先生刚过世，哎，他如果在位的话，他不是像那样病重的情况下啊，他也可以为中国的改革做很多贡献呢、啊。但是哎，一生病就没有了。所以有人说那个一好不能倒，你看那个一后面一个圈、两个圈、六个圈、七个圈、八个圈，多一个圈很可爱。但那个一啊，人一倒，后面就都变成圈圈了、啊，圈圈了、啊。圈圈啊，那个圈圈代表啊财富啊，代表地位啊，代表学问啊，代表人的尊敬啊，代表美满家庭啊，很多很多啊，加起来都是圈啊。圈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零嘛，啊，零啊，八个零加起来还是零啊，九个零加起来是零啊，健康没有了啊，就通通跑堂。所以有人一听，嗯，王弟兄你讲的实在是有道理，我回去啊一定好好做体格检查，以后啊自助餐啊绝对不要吃太多，哈哈哈哈。然后每天早上起来我要运动啊，运动不能太胖啊，如何如何，注意健康，对不对？注意健康。好，你注意健康，你可能注意健康，你到九十岁还跟人家七十岁六十岁一样健康，一百岁你还健康，一百一你还健康，一百二健康，我总讲到一个数字你不健康。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一个你讲那个一是健康，那个健康一定有一天会再打下来，哎，对不对？所以后面都变成圈圈了，一定的。你怎么注意健康，它有一天也会不健康，你怎么弄也没办法，所以会打下来。有的人说呢，这个一啊，就代表我们人的肉体生命的结束。哎，你不管权位多大，什么东西多大，最后人倒下来，人家说死了，听懂没有了吧？你再多的钱，几亿美金也没有用啊。 再大的房子，再大的地位，啊，学问再大，大师级的什么学问也没有用，那命没有了，一倒下来，后面通通没有了，也没有了，对不对？那因此，这个一应该是什么东西才有办法不倒呢？不倒呢？所以有人说，这个一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你要把主耶稣基督摆首位，首位就是那个一嘛，摆在最前面嘛，最前面摆在首位。你把主耶稣摆在首位，主耶稣摆在你的心里面做首位，主耶稣摆在你的家里面做首位，主耶稣摆在这个国家里面做首位。圣经上不是说，那以耶和华为神的国是有福的吗？所以就是那个国家的人多数都是把上帝耶和华作为他们的救主摆在首位，这个首位他是不会倒的，你晓得吧？他不会倒的，所以你后面的东西才会真正的存在，真正的存在。所以我们讲接受主耶稣到我们的心中的深处啊，这个才是真正的丰盛，你抓到了丰盛的要点的地方，要点的地方。好像刚刚我们吃自助餐，当然个人有个人的看法，我的看法应该是我慢慢领会起来，应该是吃得舒服爽快，我吃得很愉快，今天这一餐吃得很不错，很不就是很舒服，哎，这就是你的丰盛。我们在世界上也是一定要把耶稣主耶稣摆在首位，你属世的日子才丰盛，更重要的有一天你可以晓得要去哪个地方，哪个地方。我们在这个基督教里面，我们常常讲啊，空虚啊，空虚啊，空虚。很多人就讲，哎，你们基督教怎么这样消极呢？一天到晚就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有一天我们这一屋子里面几百人，最后通通都是变成白骨一堆，你们信不信啊？有人不信啊？哪个人说你不是啊？一定是。哎呀，这玩意想起来真是很难过，你晓得吧？现在我们看那个骷髅头都怕怕的，不要怕，你摸摸你自己的头，将来就是那样，就是那样啊，通通都是那样，你晓得吧？都是白骨一堆。哎，有人跟我讲，你们基督教怎么这么消极呢？一天到晚都是空啊空啊空的，好像一天到晚每个人都要去传道的样子啊。这样的话，那世界上还有谁做事呢？等等啊，其实不是这样。我们基督教啊是入世的教，你看我们很少把教堂盖在深山里面啊，在那里去修行啊，没有的，都是盖在人热闹的地方啊，是入世的。所以圣经上叫我们基督徒要在世界上做盐做光，做盐做光。基督徒在世界上做各行各业都要有表现，知道吧？我练书就是要练得最好，我要做官就是要做得最好，我做董事长就是要做得最好，样样都是要最好，我就是要力争最好，这样子，那这个才能够荣耀我们的上帝嘛。如果基督徒的孩子念书通通都小学毕业，或考试都不及格，还是做生意都亏本，因为他都空空空嘛，那小孩子跟妈妈讲，王弟兄讲的呀，博士也是白骨一堆啊，小学毕业还不是白骨一堆，这么辛苦干什么？几十年就过去了，王弟兄不是讲过了吗？圣经上讲的呀，我们的生命有如一声叹息啊，那么一叹就完了嘛，哈哈，何必这么辛苦了，别干了别干了。假定这样的话，基督徒都变成是这样的话，哪个人感谢我们这个上帝呢？没有啊。所以我们圣经不是这样交代我们的，他交代的非常奇妙，一方面告诉我们不要太留恋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的家不在这里，在那里，有一天你一定那个一会倒下来，前面所有你欣赏的东西都变成零蛋，零蛋，八个零九个零加在一起还是个零，空的。他让你有这样的概念，晓得我们不要为这个属世短暂的事情投入太多太多的心力，晓得在添加。哎，另外一方面呢，又告诉你说我们在世界上要做盐做光。做盐是什么意思？做盐，你菜没有放盐就没有味道啊。所以一个地方里面基督徒很多，他就会觉得很温暖。哎，我们机关里面啊，从来没有发生像你们这么打打吵吵啊，还是什么，没有啊，奇怪呀，大家都一团和气呀。哎，因为有很多基督徒在里面，就像菜放了盐，吃起来好吃，哎，就很有味道，对不对？而且盐可以防腐啊。我们从前早年的时候啊，都是冬天腌菜呀、啊、腌咸鱼呀、啊、腌呢、啊，盐可以防腐啊。所以这个单位里面、这个国家里面，基督徒这种的基督徒做盐的基督徒很多的话，就是贪污舞弊啊，这些鬼事啊，这些就很少啊，就很健康啊，对不对？ 所以基督要做盐，做光啊，像现在这里有亮亮的，如果黑黑的，你们看什么感觉？你会觉得啊、哦，怎么亮？然后灯一亮，你会觉得哦，光明。基督徒做光啊，照亮世界啊，这是主耶稣叫我们做的。他说你们要做盐做光，要让别人在你们的好行为上把荣耀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如果做基督徒啊，假定你做个董事长，这个董事长做的话，哎呀，这个地方大家都在逃税啊，这种逃税现在根本政府都抓不到的，我们这个董事长就是不逃，就是不逃，做的东西出来都货真价实，绝对品质好，差一点的通通都丢掉，不行卖给人家，一定这样，万一有坏的立刻赔罪，还换给人家什么，人家说哎呀，这家公司这个太好，员工也说我们这个老板太好，哎呀，赚的钱分我们的奖金又多，对我们员工的爱护啊，像爱护自己的子弟一样，这种董事长到哪里去找啊？嗯，他是基督徒，对不对？哦，他们的那个神，他信的那个神一定有道理哦，是不是这样？所以把荣耀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归于我们这一位上帝，让我们的好行为。所以我们要做盐做光，做盐做光，怎么样子做盐做光呢？就是这一切我做的时候通通都要做得很好，所以要取之有道用之有道，所以绝对不要误会基督教基督徒是空空空都什么事随他去，不是这样的，我们样样都要做得很好，荣耀归于天上的父。然后呢，你因此要做到这个呢，叫取之有道啊。我随便举个例子说啊，现在某个人要去进一个基督徒去竞选县长，竞选县长，竞选县长的时候，你不要去攻击你的对手，说他有绯闻呐、啊，他有小老婆呀，其实人家也没有。结果呢，你搞个什么合成相片照一照了，暧昧的了，或者又不署名，搞一些黑函到处跑。你说，哎，不是我讲的呀，其实就是你在那边操纵的啊。去，人家气得要命，说我要告你，我要告你。结果还没告完，都选完了，你晓得吧？哎，结果呢，选民被误会了，结果你就当选了。这个叫取之无道，取这个名位无道，哎，你。应该怎么取呢？你就讲我当选县长，我要怎么办怎么办，现在县政有什么缺点缺点，我当选以后要如何如何，你们欣不欣赏，你们欣赏就选我，不欣赏就算，对不对？就是这样，我选得上我就做盐做光，选不上本来世界都是圈圈，哎，没有关系。你晓得，哎，你晓得他这个东西是两边能进能退，你晓得吧，能进没有选上圈圈不要紧的，对不对？选上做盐做光，荣耀我们的上帝，所以他很积极啊。那选上了以后呢？现在我们尤其在我们台湾，一选上了以后就包工程啊，啊，县长有权呐、啊，就修改都市计划呀，修改这边说这里要开一条大马路，一开开到好几公里外面去，通到那边干嘛？你通到那边，那边人都很少啊，那边我买了大片的地啊，你通过去，哦，那个地就涨好多倍啊，我就哦赚很多钱呢、啊，啊、哦、这样的。我这种就是叫用这个名位，用县长这个名位无道，无道。因为你当选以后要不负选民之所托呀，你开出去的支票都要努力去兑现呐、啊，使县民有更好的生活可以过呀，这才是对的呀。基督徒叫做取之有道，用之有道。哎，我做董事长，经营企业，赚钱赚钱赚钱，对对，好。这个赚钱是吧？偷工减料骗人家了，或者逃漏税了，然后去炒地皮、炒股票了，赚了很多钱，这个叫取之无道。取之无道，像我前面讲的那个规规矩矩，绝不逃税，货真价实啊，如何如何照顾员工，这个才是还赚很多钱，这是取之有道。赚了很多钱以后呢，现在很多的人赚了很多钱啊，就要给自己儿子。给自己儿子，有一个企业，台湾有一个企业家告诉我，那时候我在财政部服务啊，他说部长啊，你们这个遗产赠与税哈、啊，税率太高了，影响投资意愿。哎，我说小弟学税很久啊，我还没有听到过遗产赠与税税率太高会影响投资意愿呢、啊。尤其遗产税你都已经在建了，怎么还影响投资意愿呢？你猜他怎么讲啊？哎呀，王部长，你还不晓得我们辛辛苦苦打拼啊，也不是想要留一点钱给孩子吗？哎，我说你这个观念完全错误，孩子你就要留给他一个有好受了好的教育，让他有个好的性格，对不对？有爱心，有责任感，有正义感啊，身体健康，也有受好的教育，对不对？你有100亿，留1亿给他很好了，1亿很大的数字了，对不对？99亿就要拿回来做很多公益的事啊，做社会的事啊，这才对啊，财富不过三代啊，我们 太多的见证历史告诉我们吧，留很多钱给孩子绝对害死他，你晓得吧，绝对是这样。但是人就是这样，你说害死他，他说、哎、对对对，他是要留给他，说你留很多会害死他，嗯，对，是会害死他，不过我还是要害死他。有什么办法呢？所以这个很难呢，很难呢。好，他就这样讲，哎，这样讲是观念没有这样，没有用之有道。你这么多钱拿出来，你应该是取之社会，用之于社会，你晓得吧？就太多穷苦的人，现在我们每一天世界上每一天呢、哦，4万人死于饥饿，饿死啊！我们现在讲话已经讲了大概一个钟头了，这一个钟头就已经死了多少人了？死了，说某人断气了，某人又断气了，为什么断气？饿死的，不是病死的，饿死的。一天有4万人啊，饿死掉啊！你怎么不能去做一点来帮助这些人的事情呢？对不对？还有科技的研究也是一样啊，医疗的东西一发达了以后，从前肾脏病开刀开好大一刀，肾结石，现在呢可以在外面可以把它打碎就流掉了，不要开刀，你看多么好啊！假定你害了肾脏病，有这种的仪器来治疗，你喜不喜欢啊？太喜欢了，对不对？但是你都不捐钱去让这些来医疗做快一点的研究发展，这些都是造福人类，甚至于造福到你自己的子孙的。可能有些你一个孙子就肾结石，结果很难过，结果你因为这样子弄一下，你的孙子就享福了。你要这样子想啊，所以这才是用之有道。哎，基督徒做生意赚钱，对，但是呢品质好，照顾员工，然后赚的很多的钱就拿来做这个。我们在台湾，我碰到一个企业家啊，他有没有完全照这么做我是不敢讲，但起码他做了一部分。他就跟我讲，他说王部长啊，你看我做这么大的生意啊，他有好多个公司啊，上市公司做很多，他做了，他说呀，我赚了钱了哈，要做很多公益慈善的事，例如啊，他就到中国大陆去发奖学金，懂不懂？像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这个清华这些著名大学，他都去发，一个都不是发几名哦，一个学校都发300-400名，很多哦，所以他每年发的那个奖金的数字，用台币算好几千万上亿啊、哦，他就去发。发钱不要很多啊，因为大陆现在所得低啊。从前他跟我讲话的时候，大概5-6年前呢、啊，那大时候一个公务员啊，大陆的公务员啊，大概300人民币就很好了，300人民币，3×3等于台币900块台币一个月，你讲啊，300块人民币，所以他发奖学金啊，就发300块人民币给你，300块人民币多少？9000块，一年差不多就是10万多嘛，对不对？12万嘛，了不起就一来去算嘛，就。不是9000块啊，300块×3嘛，1000块嘛，900多块嘛，1000块嘛，1000块，我就他是每个月发，一年发12个月，就12000块，对不对？大约这样，12000块发一个奖学金没有多大了，他就去发。但得奖学金的人啊，就哎呦，这么好啊，每个月300块人民币，跟我爸爸拿的薪水一样多哎，吼、哦，这个不是奖学金呢，这简直像就业一样，儿子又赚钱生活一样的，贴补家用哎，可以这样哎。还拼命啊，努力啊，去争取那个奖学金来去。那我不是说到大陆发奖学金就好，你不管到哪里发，但是他告诉我一个，他说我，你看我赚这么多钱啊，这个不是我的目的，这是手段。他说我要做那些事啊，例如发奖学金要很多钱，他说我不能老去跟人家捐啊，慈善捐你怎么捐的那么多呢？倒是自己赚，赚了以后就是做这个事。我没有留给我儿子，我也没装到口袋，我的生活我还是坐一个车子睡一张床嘛，我就是要做这个。哎，这个理念就很好了。如果他赚钱没有逃漏税，规规矩矩的做，那就取之有道。哎，又用之有道了。你去发奖金，大陆12亿人口，12亿人口里面有很多顶尖的人哎，上帝造人类哈，那个叫做那个天才的那一部分哈，就一小部分，那个白痴的那一部分啊，也是一小部分。他画起来个 curve 啊，是个 normal curve， 那个天才的就是前面一点点，白痴的一点点，多数人在这个中间，有的人呢是靠近天才这一边，有的人是靠近白痴那一边啊，这两边哎，但是不是白痴又不是天才，就看你靠哪边多一点，智慧高一点，智商高一点，低一点。大陆12亿多人口啊，你就1万个有一个天才好了，他一成比例就比你多，你晓得吧？所以那个很多天才啊，就好像丢到垃圾桶一样的，他都没有不认得字啊，都没有念过书啊，你怎么能够拔得起来？他这个天才就被你浪费掉了，这很可惜啊。这些天才如果能够透过这类奖学金啊，或者一种什么方法，能够把它能够拔擢得起来的话啊， 你可以不一定用他这个方法吧，你可以想出一个方法，怎么帮助这些天才能够出得来。出得来以后，他将来可能都是诺贝尔奖的得主，哎，或者不是诺贝尔奖得主，他可以就像我发明这一类的东西啊。我常常讲洗肾啊，哎，你们家里面有人要洗肾啊，从前没有洗肾的啊，得了肾脏病就完蛋了，后来有洗肾的药水机器啦，可以洗啦，哦，可以有救了，又可以活很久嘛，哈，对不对？但是将来那个聪明的那个天才那一部分啊，他可能在医学研究啊，他将来洗肾就不要这一套了，可能吃一颗药啊，维他命那么大的一颗药，一吃下去就洗干净了。说爸爸洗肾了没有？洗过了，刚刚洗的，好东西，哎，吃一粒就洗了。哎，他一天吃一粒啊，就像我们高血压的人不是天天都吃吗？你吃了十几年了，就是吃没关系啊。我们现在很多人天天吃维他命啊，我都吃了几十年了。每天都吃啊 ，B 啊 ，C 啊，什么东西，搞一就抓一把吃下去啊，来去啊，哎，这个也不麻烦了、啊。但是哎，有更聪明的人哈、啊，他吃一粒啊，可以洗一个月啊，吃一粒可以洗三年呢、啊。再后有一种发明一种药，吃下去肾脏就好了，不要洗了，这是可以的呀、啊。我从前小的时候啊，就是哪个地方弄破了发炎，医生就叫我吃消炎片，我就想不通，怎么从这里吃过去会移到这个地方去呢？哎，他这个就是可以的呀、啊。所以这些天才出来将来都是造福人类，你想吧，所以他去这做，哎，这种就很了不起，取之有道，用之有道，基督徒就是能做到这个程度，真的信仰虔诚的，真的了解的那种。很多基督徒是做礼拜堂的基督徒，礼拜天来像模像样，一出了教堂就完全还原了，就还原原状的了，没有了。还有些呢，哎，有偶尔是偶尔不是啊，就在肚皮外面这样摸来摸去没进来的。你真正进来的这种，哎，你就会讲到我刚刚讲的，取之有道，用之有道，就会做出很伟大的事哦，乃会荣耀你的上帝。有一天倒下来的时候，就到天家去了，在世界这一趟旅行，丰盛，丰盛之旅，对不对？是不是很丰盛啊？取之有道，用之有道，光表现就是做盐做光，让人钦佩不已啊，又造福了很多的人类。这样走一趟不虚此行，这才叫是丰富的人生呢。我们认为丰富的人生赚很多钱，很多钱什么东西好啊，搞啊，弄啊，最后做到什么长啊，选到总统啊，怎么弄，最后不倒下去什么都没有啊，然后研究他这一辈子穷凶恶极什么玩意都有，这怎么叫丰富的人生呢？这就像我刚刚讲吃自助餐啊，吃自助餐撒西米加来加去够本，怎么叫够本啊？什么叫丰盛呢？要去想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在世界上啊，这种丰盛的这种例子啊，非常之多的，非常之多的。我们讲，比如说有个修女叫做 Teresa， 有没有？天主教的修女，你看她就是那样，你看她造福多少人啊，她带来的影响有多大呀？很多人说，嗯，她这样子做了不起，我也要这样，对不对？所以很多人也立志要做好人啊，做好事啊，她也往这方面发展啊，这一类的这个很丰盛啊。像我们讲。这个林觉民，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林觉民死的时候才25岁啊，他在船上啊，3月26号在船上，他到香港去啊，把那个福建，他是福建人，把福建的同志哈、啊、带到广州去，所以在船上26号，在船上彻夜未眠，写2封诀别书，一封给他爸爸，因为他很小啊，母亲就过世了，是一个爸爸带到他的，所以写一封给他爸爸，另外一封就是很有名的《逾期诀别书》。写给他的太太，他一个小儿子才5岁，太太怀孕大肚子，他有什么理由要去死啊？起码等太太儿子生出来了吧，起码等孩子长大一点吧才去死啊，他就是去，哎呀，他晓得会死啊，才写诀别书啊，他不是不小心去弄，以为今天去很好玩，说还不危险，不能被打死的，不是的，晓得就是去死，你晓得吧？他这样的，哎，结果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才能够延续下来啊，要不然今天啊，我们整个中国人这一块说德国话，那一块说法国话，那一块说俄语，这一块说日本话，划分了吧，没了，突然就起来。所以他虽然只有25年呢，但是25年是一个丰盛之旅，你想啊，有人活80、90岁、100岁，不是丰盛之旅啊，一点都不丰盛啊，只是在这里赖活就是了，活到最后怎么样呢？对不对？所以一想起来这个以后啊，我们人生，各位弟兄姊妹和好朋友，你去想一想看，你今天做了什么？做了什么？早上起来刷牙、吃早餐、看报或者电视弄一弄，或者慢跑一下，回来吃午饭、午睡，明天早上又来就这样来。 我们说人生好像一条虫一样，早上起来就拱拱拱拱拱拱拱，晚上就停了，第二天起来拱拱拱拱拱拱拱就停了。你问他说为什么这样？他说人生就是这样啊。皇帝说那你要说要怎么样呢？啊，人生就是这样吗？就是这么拱拱拱拱拱，就这样拱，就这样拱，这怎么丰富人生呢？我看上帝叫我们做盐做官，不是叫我们这么拱拱拱拱拱啊。所以你要能把它做出来，像看林觉民啊、Teresa 这一类的东西都有。在美国100多年以前，有一个黑人的孩子，黑奴，叫做科威尔，这个你们在很多文献都会看到，他叫 George Washington Carver，Carver，最后的 last name， 所以我们把它翻译叫科威尔。他是个黑奴的孩子，那个时候黑奴刚刚解放的时候，所以黑人的生活非常苦。他是个黑奴的孩子，爸爸又死掉。他说那个书上写很有意思啊，有一天晚上啊，黑夜的晚上，他妈妈被人家抢走了，一批人啊抓了，把妈妈抓走了，就不回来了，所以他是无父无母的一个孤儿一样。后来就有个科威尔先生和夫妇啊领养他，他就姓科威尔。他本来那个黑人叫什么姓什么不知道，你晓得吧？他叫科威尔。他讲啊，后来在他自己讲，他说我生命最大的意义，最大的意义就是帮助我的同胞。生命最大的意义就是帮助我的同胞。这个人很了不起，他后来一直念到硕士。硕士在我们现在看没有什么了不起，你晓得吧？可是在当年那个时候，黑奴刚解放的时候，根本都不认得字，你晓得吧？有一位老兄念到硕士那得了，他是很有名的植物学家，所以他在植物这一方面很厉害。他花生哈，一个花生他可以提炼成东西，跟别的东西结合，可以做出300多种东西出来，300多种，可以有医疗用品，可以做药，可以做吃的，做什么各式各样的，300多种，了不起啊。他了不起到什么程度哈、啊、他跟爱迪生是同一个时期的人，大发明家爱迪生。爱迪生当时用100万年薪美金啊请他，现在100万年薪也很大呀、啊、那个时候请他简直天文数字啊，请他去到他爱迪生带来一个公司啊之类的，请他去做呀，他拒绝不去哦。我生命最大的意义不是为我自己赚很多钱，不是说要荣耀我自己，或者是过好的日子，让我的家庭过很好的日子。他终身未娶，他没有娶老婆，他没有家庭，他要娶那多少美女要嫁给他呀。那个时候苏联的斯大林哈、啊、斯大林我们都晓得，这是同一个时期的斯大林。斯大林要请科威尔去苏联去做农业部的部长，他也拒绝，要去那还得了啊，这共产主义这种国家请我去，你多有面子啊，对不对？去做，就表示他的的确确有几把刷子，你知道吧？他后来他都拒绝，他说我生命最大的意义，我不是做部长，也不是要赚很多钱，也不是要我的家庭，我生命的最大的意义就是帮助我的同胞。他所谓他的同胞就是黑人同胞，因为他那看到黑人太惨太惨，所以他就强烈的这种意志哈、啊、下去要去帮助他。所以后来他在这些方面很有成就，他教黑人去种棉花，去种花生。黑人的生活呀、啊、得到很大的一个改善，所以后来他们称他是二十世纪黑人的良心，黑人的良心。他叫那些人黑人去种棉花，可以种出超级大棉花，人家都称他，白人都称他是魔术师，就是他在这方面很懂，所以人家才高薪请他嘛，苏联才请他做农业部长，他都不去，而且他也没有结婚，没有人，就是要照顾他的人，这样。他说呀，教育，因为他算是黑人里面受到高等教育，他说教育仿佛是上帝给我的一把钥匙，可以开启黑人贫穷的锁链。但黑人都被一个贫穷锁链锁住了，都穷穷穷穷，他来把它开启。他为什么能开启？他有受过教育。他说教育对我科威尔来说仿佛是神给我的一把钥匙，可以解开黑人贫穷的枷锁。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做盐做光，就是要做这种样子的光，的盐和光，所以他可以有一种无比的力量可以做，他可以不娶老婆，他可以拒绝高的位置高薪，就是看准了黑人，我要去帮助他们，我要去帮助他们，我生命的意义就是这个意义，我生下来就这个意义，其他都不是重要的。他能，这才是做盐做光。说科威尔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后来人家问他说，科威尔先生，你怎么有这么大的能力啊？这个力在哪里来的？他说我每天早上4点钟就起来祷告，每天早上4点钟就起来祷告。所以这种大的，他也算是科学家呀，植物学家研究这些的东西的呀，他可以这样仰赖神的力量。 他不以自己的伟大说啊、哦，你看我多么了不起，哈、啊，比上帝还要更胖一点，还是怎么样？他说，哎，他就是想，我每天早上4点钟起来就向神祷告，就这样。所以像科伟这种做盐、做光的这种例子很多呀。就以最近来讲的话，我就这一趟到美国来啊，我到 UCLA 有一次布道会哈、啊，都是大学教授啊，在学生啊在一起听，哎，当场就看到他介绍啊，有一个太太，中国人，先生是大陆人，太太是美国人，到大陆教英文这样认得，他们就结婚了。他领养了3个孩子，都是大陆的弃婴。弃婴，我们中国人啊，都是要领个儿子啊，自己没有孩子了，要领个孩子，领个孩子以后赶快搬家，搬得远远的，没有人知道，将来就告诉他，我就是你爸爸呀，你要孝顺我呀，还不要给他，生怕被人家提到，对不对？他们不是，而且我们都要领健康的，他们有些领啊，就是你不要的，我要。哎，我不是说美国人好哈、啊，但是有一部分的一些美国人，他就专门去领到那个残障的，就是你们很怕的，你们觉得没救的，我领。这种我觉得很佩服他们，很了不起，做盐做光哎。这个夫妻俩很年轻的，他就去领，他一个孩子啊是兔唇的，这个嘴啊兔唇的，不要，所以他就去捡来。另外还有一个孩子是脊椎骨的下面长一个瘤，他也把他领来，人爸爸妈妈生下来不要了丢掉，他就去把他领来，领来以后他就送到上海的医院啊去开刀。那3个小孩我都看到啊，看到我还跟他照相啊，活泼可爱，3个人。另外一个孩子没有毛病，是个女孩子，没有毛病，但是也是弃婴，在大陆不是一胎制吗？有人想生儿子吗？生个女儿就不要，就丢掉，他就领来三个，这是很小的事情啊，但是呢，仍然是丰富的人生啊。3个弃婴，他能把他带到将来成人，将来也许能做很大的事也不一定啊。即使不做很大的事，就是正常的发展，也是贡献之一啊。养3个孩子也不容易、啊。说不定我想他后面还会再领养的，我告诉你，他会这样去做，这了不起啊，这小小的事了不起啊。所以个人他这个丰盛之旅这一趟人生啊，何谓丰盛，各有不同的定义，够不够本是定义不一样。当你的这个丰盛的定义能够到另外一种境界的时候，即使你达不到，你的人生也是很丰盛的。你看我一直向那个丰盛的那个很好的那个定义的方向走，虽然我没有走成，也是丰富的人生。我有尽心尽力去达到那个，比那些一天到晚拱，或者穷凶恶极的去搞一些东西来讲的话呢，那是要丰盛很多倍啊。所以我们想到这个地方以后啊，我们大家各位弟兄姊妹好朋友听了以后说，哎，王弟兄讲这个没有错呀，我今天回去以后我要想一想，我能不能在我有限的资源里面啊，我能够有一部分的时间是在为别人而活。我们一天到晚都是为自己打拼，对不对？打拼好了以后就为自己的孩子打拼啊，我们很多人就一辈子都是孩子，对不对？这样打拼到最后有一天就下去了，就这样了，这是什么丰盛人生。但是你为了这些打拼以外，你一定要有一点点时间是为有一些你不认得的人打拼，是为那有一部分的人他永远不会给你回报的，就是说，哎，我帮了你，他将来会感谢你呢，或者怎么样呢？哎，不会给你回报的，你也不认得他们，他也不见得认得你。但是呢，哎，你心中有平安，觉得我做了这样的事情，有一天我再到上帝那里去，上帝说：“孩子啊，你来啦！”你说：“我来啦。”你在世界上有没有照我讲的做盐做光啊？不好意思，都没有啊。孩子，你带了几个人信主啊？说我从来没传过福音啊，哈哈，上帝，我不会传啊，你不知道。你没有这一趟人生不丰盛啊。在从前早年的时候，在以色列很早年的时候，犹太人的时候，有一个人家哈，也是穷得不得了，那个人过世了，就一个棺材哈，棺材4块，真的叫4块板钉一钉，钉的都不严，从外面都可以看得到里面的遗体，像那样的棺材。然后呢，找两个醉汉呢推，用小车子这样推推推推，两个醉汉呢就一直讲哈哈笑，就疯疯癫癫的这样推推推，也不当回事，这样推在那里，推到山上去埋，推的时候就让推推，一下子没有推好啊，就车子滑下去了，山坡滑下去，咕咕就滑下去，砰就开了。那你们去猜想那是什么一个状况。所以很多人就怎么这个样子啊，好像捏着鼻子走，还有些人快走快走快走啊，准备，还有些人就笑他们， 哈哈笑他们，嘲笑他们等等的，就一个小孩子，大概八九岁、十岁这种样子，就小孩子哦。他说：“有一天我长大了，我一定要贡献这个社会，让这样的事情绝不再发生，让这样的事绝不再发生。”后来这个孩子啊，这个故事被记录下来，是这个孩子后来果然在他的社会里面做了很大的事，就是很有名的人，在他的社会里面大家很钦佩的一个人。他的的确确做出很多改革国家社会福利的事情，造福人群的事。他说就是这种事，我将来长大了，我要贡献我的国家，让这种事绝不再发生。不太好，就是让大家，如果你所得提高了以后哈，你自然不会有这个状况嘛，对不对？家里面绝对是好好的棺木啊，或者怎么样，车子在啊，或者雇好的人不是醉汉吗？这样来去在啊，就不会空空空空下来这样啊。即使不小心，他也不会撞破啊，等等啊，绝不再发生。那我们就是要有这种志向啊，对不对？所以这才是真正的一个丰盛的这个人生。所以刚刚讲的这个丰盛的人生里面，我们在世间上的时候做盐做光很丰盛，丰盛完了以后，我们又晓得我们要去什么地方。今天刚刚举手有很多第一次来，我们昨天晚上在这里有提到上帝耶和华这个造物主用尘土造人，造好了是个篱笆的人，然后在这个篱笆人的鼻孔里面吹了一口生气，就是生命之气，就是生命。圣经上说吹进去以后，这个篱笆人啊就成为有灵的活人了，就活了，有灵的活人了，就叫亚当。这个灵就是那一口生命之气，就是生命，我们讲灵魂，灵魂嘛，就是生命之气。我们人的生命啊是个灵，灵魂的那个灵是一口气，所以我们说人算得了什么呀，一口气不来就完了呢，因为那一口气就是造物主摆进去的命，说一口气不来了，实际上就是说命不来了，就没有命了，对不对？那一口气就是生命，是造物主摆进去的。所以我们人实际上活的人是两个东西构成的，一个呢是一个有形的这个躯壳，另外是一个无形的生命。造物主呢先造了一个躯壳，再把那个无形的那一口生命之气，那个生命用吹的方法从鼻子摆进去就活了。本来这个是个躯壳哦，是可以装生命的一个东西哦，生命没有装进去的时候只是个壳子哦，生命一装进去它就成为活人了。那个生命那口气跑出来了，它又变成一个壳子了，倒下去了，就这样的意思。所以这是个壳子，你知道吧？所以人的生命是无形的。所以我昨天讲，有一天你们说啊，那个王弟兄啊，几号到我们千象城教会来讲道的啊，那个昨天走掉了，死了，没死啊，没死，就是这个躯壳打下去，我那个王建轩那个无形的生命，真正的生命是无形的，跑出来了。因为小弟相信上帝，上帝说你来天家吧，所以我就到天家去了，这样的，到那里去，那里就不再有死亡了，我回家了，那里有永生，天堂是美丽的，在那里享福去了，走去了啊！对不起各位弟兄姊妹，你们还在这边受苦受难啊！走了，这样的。他所以生命是两个这样的，所以昨天我在这里特别用这个茶杯举例子，我觉得我举这个例子蛮好的。像这个茶杯，这是个茶杯，水倒进去就是一杯水，那个水一拿出来就变成一个杯子，所以那个水就相当于我们那个无形的生命，这个杯子就代表我这个躯壳，生命摆进去就成为有生命的活人了，这个生命一跑出来就变成一个躯壳壳了，装生命的壳壳了，这个杯子也是这样，水一倒进去就变成一个有水的杯子，一杯水，这个水喝光了以后，这个水倒出来以后就变成一个空杯子，这是纸杯子，所以我们就不要了，就丢掉。昨天晚上我们有讲过，如果我这个喝完了我就这样一丢，你们一定觉得很奇怪，说王弟兄这么没有水准啊，乱丢垃圾，对不对？我们人将来有一天哈，这个生命一跑出来，这个壳壳一倒下来哈，那个壳壳哈不能随便丢啊，实际是可以就是丢掉了啊，不能随便丢人家说你乱丢垃圾，然后呢你也不能说丢到垃圾桶啊，人家看了会怕怕的嘛，然后在那就会臭啊，会烂啊，有苍蝇啊，不好， 怎么样子可以让它别人不怕怕呢？而且也不会有苍蝇呢？就把它埋掉嘛，对不对？埋到土里面埋掉。另外一个呢，把它烧成灰，可以吧？像邓小平先生一样，烧成灰，扫一扫，没有了。这样啊，这是这个是火葬土葬啊，实际是处理垃圾，你们晓得吧？垃圾，我们的生命啊，是已经出来了，生命已经出来了，出来到哪里去呢？我们相信这个上帝的，我们就到天家去了，到天家去。假定我们没有相信这个上帝的话呢，昨天我晚上我们讲了，叫到火海里面去永行，到那里去永行了，叫灭亡，叫一些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嘛，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真正有信仰的这个人啊，我们在世间做盐做光，取之有道，用之有道，你就会很表现得很好，很丰盛。然后你就晓得，我有一天要去那个地方，所以你生命也很丰盛。否则好，你在世界上的事，最后的归属，大家脑筋能想到的，通通都是去哪里？你晓得吧？我们眼睛能看到就埋掉，然后就是火葬烧掉，这个就是肉体的结束。圣经上也是这样讲的：你们来自尘土，还要归于尘土，就是这样来的。事实就是这样。所以想到那个，我们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你知道？人生怎么丰盛？我问你，你怎么丰盛得起来嘛？你不过行尸走肉嘛，吃吃喝喝，最后呢，埋掉，烧掉，想呢还有什么味道？你们回去仔细想，你想了我以后，你要有味道，你明天告诉我说，明天早上还会见面。你说我想了，我还是很有味道，我都不晓得味道在哪里了。你想到结局就是那样吗？但是我们现在晓得了，这个烧掉埋掉啊，只不过是处理这个空杯子，不能随便丢，所以要把它埋掉，把它烧掉，这是处理垃圾。那我们人呢，生命出来了，相信上帝呢，就到天家去了，多么美好呢？所以我们相信上帝的人，我们就不会那样的这个痛苦了啊。所以这个哥林多后书4:16就讲，他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就是我刚才讲的，因为我们相信那个上帝，我晓得到哪里去，所以他说我们不怕。丧胆就是害怕，不怕。否则你年纪越大就想埋了烧了，想了以后，哎，算了算了，不要想了，去吃饭吧，哈哈，想不想睡觉睡觉算了，不要想了。但是一下子又想，一下又想。我昨天又讲啊，回去要想啊，各位有没有昨天来的回去有没有想啊，有没有想到早上5点的、啊、又想。他说我们因为有这样的信仰，所以我们不丧胆。他说我们的外体哈、啊、外体这个肉体啊，虽然毁坏，越老了嘛，不行了嘛啊，越来，所以外体虽然毁坏，我们的内心呢，却一天新似一天。因为我们晓得我们要到那里去了，我们要到那里去了，我们的心啊，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他说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呢？他说原来啊，我们脑筋里面所顾念的不是顾念所看见的，世界上的财富啦、房子啦、车子啦，这些都是看见的。他说原来我们所顾念的不是这些看见的，乃是顾念所不看见的，看不见的。我们到天国，你看得见吗？没有看见，你晓得吧？我们顾念的是想为那个未来的，看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我们能看见的都是暂时的，暂时。你仔细想我讲的话，你不管有多大的房子，多少的财产，你一倒下来通通没有嘛，这些都是暂时的。因为我们在这里客旅寄居嘛，暂时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是永远的。所以我们要想到很永远的这样的事情。因此我们想到这些事情以后，哎，我们就很不怕了。那真正丰富的人生是什么呢？提摩太后书4:7，保罗说的。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们常常形容一个伟人哈，我们常常用这节圣经啊去写追悼文啊，写这些说某某先生啊，他这一生啊可以像保罗讲的一样，美好的仗我也打过了啊，当跑的路也都跑尽了，所信的道也守住了，现在呢我等候的就是那个公义的神要赏给我的那个冠冕了。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各位朋友都能像保罗讲的一样，有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晓得去哪里，同时你也晓得在地上的美好的仗你都打过了，而不是说像一个虫拱拱拱拱拱 滚滚滚滚滚，滚到有一天终于全部不动了，就完了。这个叫人生不是很丰盛的一个人生，所以希望我们大家都能有一个丰盛的人生。那一个100万的那个一，是主耶稣基督挤到你心中，那个一永远不像健康样子会有一天倒，不像生命有一天会倒，那一个一永远不倒，是你后面的圈圈都是丰盛的。你离开这个世界，人家都会怀念你，说这样的人啊，怎么就离开我们了呢？啊，大家都为你悼念啊，这种。然后你自己又晓得，哎，我要去哪里？这才是真正的一个丰盛之旅。好，我们低头默祷。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谢谢主。我们知道我们在世界上，你告诉我们要做盐做光，把荣耀归于在天上的父。我们因为相信你，你也告诉我们，如果相信你的，我们将来有一天肉体这个躯壳倒下来的时候，我们无形的生命那个灵，我们就可以到你那里去，到天上的那个家去。我们求主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门。我们很多人心中的门是紧紧的关闭的，我们很多的人心中的那一块土地，那一块田，土太硬，种不进去种子。求主你将我们心中的田挖松，求主让我们心门打开，让你来到我们的心中做那个一，永远不会倒下。让我们在世界上做一个受人尊敬，做一个丰丰盛盛的人。有一天我们也晓得我们去哪里，现在未来都是丰盛的，求主你让我们了解。我们谢谢主。我们请各位弟兄姊妹好朋友还继续低头默想，默想，默想我们今天讲了一些什么。有没有一些朋友说，我这几天听的这个福音，我